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3月27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股市及汇市的动态。美股周五全线收跌，因美国新冠肺炎人数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0万，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企业的前景感到担忧。此外，美国众议院通过财政刺激法案，消息宣布之后短线走高，但涨幅仍然有限。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令市场承压。截至收盘，道指跌 915.39 点，报 21,636.78 点，跌幅为 4.06%。 本周累涨 12.84%， 创下了自1938年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纳指收跌 295.16 点，报 7,502.38 点，跌幅为 3.79%， 本周累计涨 9.05%。标普500指数下跌88.6 点，报25,410.47 点，跌幅为 3.37%， 本周累涨 10.26%。 亚欧股市方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 0.26%， 深证成指收跌 0.45%， 北向资金合计净收入约为47.28亿元人民币。日经225指数上涨 2.51%，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上涨 1.87%。 欧股纷纷 大跌，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下跌 3.26%，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3.68%， 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5.25%， 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 4.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正式签署约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此前众议院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五下午1点半批准了这个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因一位共和党员要求举行记录表决，数百名众议员返回到华盛顿。美国联邦参议院本月25日表决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新财政刺激计划，几名参议员因可能接触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而缺席投票。白宫方面与参议院两党高层通过5天的密集谈判，于25日凌晨宣布达成一致。这是美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内容包括为受重创的企业设立5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池，向数百万家庭直接派发经费，三口之家最高约可获得3000美元，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的贷款，向医疗机构提供1117亿美元的资金，为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库提供160亿美元的资金等。本周四在接受 CNBC 采访之时，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指出，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蔓延，3周之内人们将开始拿到数额不等的支票。18年的税收申请表，美国将为每名成年单身人士发放1200美元的现金，为每对夫妇发放2400美元，为每名小孩发放500美元。但是调整后的总收入达到75000美元的个人获得的救助款项将会逐步减少，收入超过99000美元的个人则完全没有资格拿到这笔钱。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3月21日的当周，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飙升为到328万人，远超1982年10月 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约69.5万人。不过这一数字仍好于华尔街最严重的估计，低于花旗集团最悲观的400万起索赔的估计。当地时间3月2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过去的24小时，他身体呈现了轻微的症状，经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约翰逊表示，目前自己正在隔离当中，但会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继续领导政府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标普在3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新冠病毒的爆发将使欧元区2020年经济衰退2%。如果欧元区的封闭措施持续长达4个月，那么衰退的程度可能为10%。最近几天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很惨淡。当地时间3月24日 ，IHS Market 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三月综合 PMI 初值达到了该数据自1990年代末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为20年以来最低。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G20 26日宣布，他们正在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包括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的资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影响。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当天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与会国各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他们正在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支持经济，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他们将向全球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的资金，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以抵消大流行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在今日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印度央行决定降息75个基点，将回购利率下调至4.4%，下调所有央行的现金准备率100个基点至3%，宣布进行长期定向再融资操作，规模将高达10000亿卢比，约合135亿美元。印度央行还宣布，将允许银行在离岸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 NDF 市场进行交易。按照印度央行行长沙克蒂坎塔达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该行今天公布的措施将为市场注入相当于3.2%GDP 的流动性。按照既定日期，印度央行于4月3日举行议息会议，显然他们等不了这么久。福特汽车 CEO 韩凯特 Jim Hackett 周四，也就是本月26日称，这家美国汽车制造商需要尽快削减成本，但不会裁撤任何岗位。在一份当天发给员工的内部信当中，韩凯特对一项成本削减计划做出了阐述，其中包括停止招聘新员工以及降低管理层的薪酬，但目前并不涉及裁员。韩凯特对福特员工说，希望全公司能够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后者被认为将对福特未来数日内公布的成本削减计划起到指导作用。自5月1日起，福特公司中排名前300的高级管理层，其薪酬的20%至50%将被延迟支付超过5个月。福特公司执行董事长比尔·福德 Bill Ford 在上述时间段内的全部薪酬将延迟支付。福特员工基于绩效和加班的加薪也将暂时被延迟支付，同时福特冻结了几乎所有招聘名额。福特汽车表示，员工的健康和福祉是最重要的。其 CEO 称，福特将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并继续为选择休假的员工提供健康保险，并将为暴露于新冠肺炎病毒的任何人提供14天的自检时间。与此同时，在未来的几天之内，福特员工将会看到大规模的开支削减以及正在进行的计划将被叫停。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连发多条有关呼吸机的推文，将矛头对准了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发出了有关国防生产法案 Defense Production Act 的威胁。特朗普总统在其中的一条推文当中写道，通用汽车必须立刻开动此前愚蠢地放弃的俄亥俄州 Dresden 工厂或其他工厂， 现在就开始制造呼吸机，福特赶紧快点上线制造呼吸机。好，下面是贵金属市场和原油市场方面的一些动态。本周五黄金期货价格下跌近30美元，因投资者获利回吐。美国 COMEX 黄金期货价格下跌0.48%，报收于每盎司1652.30美元。原油价格周五再度开启下跌通道，截止发稿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41%， 报每桶21.38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逾 4.24%， 报每桶27.43美元。此前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的价格战此前沙特阿拉伯在与俄罗斯的价格战当中保持坚定立场。该国周五表示，沙特阿拉伯与莫斯科没有任何关于减产或者扩大 OPEC 加联盟的接触。沙特能源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能源部长之间没有就 OPEC 加国家数目的增加进行任何接触，也没有就为平衡石油市场价格而达成的任何协议进行任何讨论。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美国政府将入股航空公司，作为向这些公司提供数百亿美元直接拨款的条件，这是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当中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周三晚间通过的提案将向客运公司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其中250亿美元将以直接拨款的形式提供，以满足航空公司的要求。航空公司曾希望直接获得拨款。上周提出的一项5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一半是直接拨款，以提供许多航空公司急需的现金来避免暂时解雇员工和减薪。麦当劳、可口可乐、奥迪、大众等品牌最近纷纷推出了新广告，对其标识进行重新设计，以鼓励人们在疫情期间保持距离，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麦当劳巴西公司在其 Facebook 的账户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其中将标志性的金拱门拆成了两个。可口可乐目前正在纽约空荡荡的时代广场播放一则广告，广告中其标识中的每一个字母都被分开了。奥迪则在一则短视频广告当中分开了原来连在一起的四个环，大众也推出了一段类似的视频，分开了其标识当中的 V 和 W， 也就是 Volkswagen。 三星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原本想借2020年东京奥运会大举进军目前由苹果主导的利润丰厚的日本智能手机市场，在苹果正式推出其 5G 产品之前，三星将在奥运广告上大肆宣传其产品的 5G 特性，从而吸引热衷于使用尖端技术观看奥运比赛的民众。但在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之后，浙江奥运会长期赞助商的市场营销计划开始脱离了它的既定路线。该营销计划是以现在看来推出的有点早的新款 S20 智能手机为中心，目前三星在日本市场的份额仅为 4%。 东京奥运会决定延期一年，日本国内原本看好观众等需求的企业纷纷发声对影响表示担忧，旅游业界恐怕面临预约相继取消的情况。原本预以为奥运为商机推介产品与服务的企业或许不得不调整战略，预计2020年日本国内电视机销售也陷入了苦战。厂商原本期待奥运激发更新换代的需求，化妆品巨头也表示，奥运本是让游客对日本制造日本的制商品魅力产生兴趣的良机，感到很遗憾。日本航空计划如期于今夏将访日游客免费提供国内航线的往返机票。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索尼公司 Sony 正在安排20000名员工转入远程办公模式，这种模式将持续至4月末，适用于全国电视和半导体生产领域的20000名员工。虽然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断呼吁， 但日本暂时尚未广泛普及居家工作模式。华为27日举行了2020年的开发者大会，公布了鲲鹏加升腾生态的最新进展。华为表示，在计算产业上的战略是硬件开放、软件开源、使能伙伴，目前已有11家合作伙伴推出了基于鲲鹏主板的服务器和 PC 产品。服务器操作系统 OpenEuler 开源社区于去年12月也已经正式上线。华为已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设立了15个鲲鹏创新中心。鲲鹏是指华为基于 ARM 架构所开发的 CPU， 包括服务器和 PC 机芯片，直接对标英特尔处理器。目前最新的一代鲲鹏是920鲲鹏处理器。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Tesla 计划将其内华达州电池厂的现场员工减少75%左右。此前该公司的日本电池合作伙伴松下公司表示，将在本周缩减内华达州工厂的运营规模，然后关闭工厂14天。这家工厂生产的是特斯拉 Model 3系列的电动机和电池组。松下在内华达州的工厂大约有3500名员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周四对于其所有受薪员工约6.9万人表示，将临时削减他们20%的工资，以节省现金，应对新冠病毒的危机。该公司表示，周三开始的这次减薪，缩减的工资将在明年3月15日之前一次性发还，包括利息。该公司还表示，约有6500名不能在家工作的美国员工将带薪休假，这些员工将获得75%的工资，保留资历，并且保留健康的权利，保留健康福利。高管们也将被削减50%-10%的现金薪酬，不包括奖金、股票期权或其他奖励。通用董事会将减薪20%。戴姆勒公司 Daimler AG 已宣布暂停在欧洲与美国的汽车生产。该汽车巨头目前与银行洽谈，获得至少100亿欧元的信贷额度，以助其应对近期事件的影响。丰田公司 Toyota Motors 已向三井住友银行和三菱日联银行申请设定合计约10000亿日元的贷款额度。丰田财务基础坚固，而据分析，为防备新冠病毒的疫情对销售及业绩的影响长期持续的情况，丰田意在确保其手头的资金雄厚。上述两家银行都打算答应。丰田在欧洲及北美、东南亚等地的暂停工厂运转。由于海外需求严重下滑，丰田在日本国内的5家工厂七条生产线计划也从4月3日起停产一段时间。丰田季度报告还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的现金存款约为5.2万亿日元。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炼油厂都拒绝进一步采购以低价出售的沙特原油，这可能另一场由利雅得方面挑起的价格战和市场份额争夺战难以为继。沙特阿美 Saudi Aramco 本月早些时间表示，将下调大部分原油的价格，并计划下个月将日产量提高约250万桶。此前俄罗斯拒绝加入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提出的减产计划，现在蔓延至全球的经济活动衰退导致需求下降，拖累原油价格暴跌。美国司法部批准雷神 Raytheon 和联合技术航空业务的合并，这两家公司同意出售与军用机载无线电、军用 GPS 系统和光学系统业务相关的资产，获得的批准。2周前欧盟也批准了有关协议。盖茨基金会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周四表示，一个制药公司联盟已经同意共享数据， 最早或促成在两个月内开展针对新冠病毒的疗法和的人体和动物实验。这些公司将向2019新冠病毒治疗加速器 COVID-19 Therapeutic Accelerator 提供他们的分子化合物专有库用于筛选。上述制药公司联盟包括必迪 BioMerics SA、柏林格英格汉集团、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等。3M 和福特公司 Ford Motors 携手合作，将共同提升 3M 电动送风呼吸机的产量。 3M 电动送风呼吸机使用腰挂式电池和供电风机，将过滤后的空气送入防护头罩，从而为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使用者提供呼吸保护。 3M 的电动风机系统可以为需要长时间佩戴呼吸防护用品的人员提供更舒适的用户体验。目前 3M 正在和福特强强合作，快速整合双方优势与资源，以满足新冠疫情激增对人类对个人防护设备的需求。一些服装制造商正在将生产线从生产服装转移到生产口罩和防护服。 Gap 及其下子公司 Old Navy、 Banana Republic、 Athleta 组成了一个小团队，与加利福尼亚医院合作，利用 Gap 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系来获得口罩和防护服。 Ralph Lauren 正在美国生产25万个口罩和2.5万件防护服，该公司生产的口罩也符合 FDA 标准。加拿大鹅将生产捐赠给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手术衣和防护服。希尔顿酒店 Hilton 宣布将暂停所有的股票回购和派发股息，此前宣布的回购和股息支付除外。该集团表示，因旅游需求大幅下降，自4月4日起公司许多员工都将被迫休假约多至90天，但仍享有医疗福利。未休假的员工在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当中将减薪20%。此外，执行委员会将在危机期间减薪50%。所有预订包括不可取消的住宿约定，在2020年6月30日或之前都可以获得全额退款。东京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海洋乐园的运营商东方乐园株式会社 Oriental Land Co. 周五表示，将延长这两座乐园的关闭时间至少到4月19日。该公司表示，计划4月20日或晚间时候重新开放这两座乐园。万达体育宣布，已有美国私有公司 Advance 签订股票购买最终协议，以现金方式出售 Ironman 集团，交易额约为7.3亿美元。 Ironman 集团涉及全球众多大众参与型的体育项目，包括铁人三项、跑步、越野跑、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等。预计该出售协议将在2020年第二季度完成交割。 WeWork 在2019年最后三个月烧掉14亿美元现金，接近其主要投资者软银 SoftBank 提供的全部注资，原因是启用新建筑和解雇数千名员工带来了较高成本。去年十月，软银向 WeWork 注资15亿美元现金，作为使其控股这家共享办公空间集团的紧急救助计划的一部分。三月早些时候，软银警告称他可能退出从现有投资者手中买下30亿美元 WeWork 股票的交易，而 WeWork 董事会此前以为这笔交易已经板上钉钉。好，下面是一些财报信息。中国工商银行公布了2019年的经营情况。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7760.2亿元，同比增长7.0%，年度实现净利润3133.61亿元。同比增长4.9%，实现规模净利润3122亿元，比上年增长4.9%。2019年利息净收入约为6069.26亿美元，比去年上一年增长6.4%， 占营收的78.2%，不良贷款率为1.43%。中国银行公布2019年业绩，集团营业收入约为5500.10亿元，比去年增长了9.17%。截止2019年12月末，中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是1782亿元，不良贷款的利率为1.37%。中国神华发布2019年度的业绩，该集团年内营收约为2418.71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8.4%，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2.5亿元，同比减少1.4%，归属于公司股东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11.19亿元，同比减少10.7%。福耀玻璃发布的业绩快报称，2019年营收收入为211亿元，同比增长了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9亿元，同比下滑近30%。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每周财经栏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